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麦卡锡就举债上限进行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一度断电，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担忧。
拜登政府与西南七州达成协议，减少科罗拉多河供水量。
国防部澄清没有遭到攻击，AI 造假图片引发关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一张临近美国五角大楼发生爆炸的假照片一度在网上被迅速疯传，导致美股周一闻讯崩跌大约10分钟，也引发各界进一步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这张疑似为人工智能合成的照片是经由多个推特账号散布出去的，迫使国防部出面澄清五角大楼并没有发生爆炸。国防部发言人周一表示，我们可以证实这是一个假消息，五角大楼今天并没有遭到攻击。另一方面，维吉尼亚州阿灵顿消防局也在社交媒体回应说，五角大楼附近当天并没有发生爆炸或意外事件。此前，最近在网络造成轰动的假照片，还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遭逮捕，以及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身穿一件时髦的白色长版羽绒外套等。外界担心，现在生成式的 AI 技术已经能使业余人士在无需使用专业软体的情况下，就能在短时间内生成使人信以为真的照片。
拜登政府周一宣布，拜登政府已经与西南部七个州达成协议，以至少1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来换取他们暂时减少用水量，以便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保护关键的科罗拉多河系统的供水。根据内政部宣布的这项协议，加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将自愿节约300万英亩英尺的水，直到2026年。这相当于这些州从科罗拉多河分配总水量的13%。而1英亩英尺的单位的水，大约是两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消耗量。而拜登政府将对这些州的城市、水区、美国土著部落和农场经营者所节省的230万英亩英尺的水进行补偿，补偿所用的资金会来自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拨款，其余的70万英亩英尺的水将由这3个州通过无补偿的减排来实现。内政部长德布·哈兰德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有4000万人、7个州和30个部落正依赖科罗拉多河流域来提供饮用水和电力等基本的服务。联邦政府正在与各州合作，在面对气候变化和持续干旱时，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
周一，拜登总统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之后，没有能就提高政府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达成协议，但是双方表示仍然会继续谈判。目前距离违约大约仅剩10天的时间，拜登在会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再次重申，违约是不可行的，唯一能向前推进的方法就是本着诚意达成两党协议。”同时，他也称周一的谈判富有成效。麦卡锡则告诉记者：“虽然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我觉得我们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而谈判人员也将聚集在一起通宵工作，试图找到共同点。不过，麦卡锡不愿意考虑拜登的计划，也就是提高对富人的税收和加强对石油和制药行业的税收来削减赤字。他希望至少能减少2024年联邦预算中的开支。
周一，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一度出现断电，必须依靠发电机来应急。俄乌则相互指责是对方引发了停电。目前，乌方已将核电厂连回到外部的供电网。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扎波罗热核电厂的6座反应炉都已经关闭，但还是需要持续供电，以便让里面的核燃料保持冷却，避免发生熔毁的情形。为此，核电厂周一稍早已启用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当天稍晚，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宣布完成修复工作之后，表示 核电厂已切换回透过乌克兰电力系统来供电。这起事件也引发了联合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担忧。他表示，这座核电厂的安全状态极其脆弱，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加以保护。而俄乌则相互指责是对方引发了断电事故。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停电是因为俄国炮击所引起的，而一名俄国扶植的官员则称是因为乌克兰切断了电力线路。
巴西农业部长巴瓦罗22号签署文件，宣布巴西从当天起进入180天动物卫生紧急状态，以因应巴西首度在野生鸟类身上发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野生鸟类感染 H5N1 亚型禽流感不会引起贸易禁令。然而，农场的禽流感病例通常会导致扑杀整群的家禽，并可能引发进口国的贸易限制。巴西是全球最大的鸡肉出口国，去年销售额达97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已确认八起野生鸟类 H5N1 病例。巴西农业部22号晚间说，已经建立紧急行动中心，以协调计划和评估与禽流感相关的国家行动。巴西卫生部表示，周末检测在圣埃斯皮里图州采检的33例人类疑似感染禽流感样本都对 H5N1 亚型禽流感呈现阴性反应。巴西上周在圣埃斯皮里图州确认首起野生鸟类禽流感。
路透社5月22号报道，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 Guarantee 在3月份暂时禁止了 ChatGPT 后，计划审查7大的人工智能平台，并聘请专家加强审查。Guarantee 是欧洲31个国家数据保护机构之一，这些机构负责监督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uarantee 率先禁止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 Replica， 对面部识别软件制造商Clearview AI 处以罚款，并在欧洲限制 TikTok。 今年3月份， Guarantee 暂时禁止了微软公司支持的 OpenAI 机器人 ChatGPT， 并对该应用程序涉嫌违反隐私保护条例展开调查。在打击 ChatGPT 时， Guarantee 使用了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条款，特别是其中保护未成年儿童授予个人请求取消和反对使用其个人数据权利的条款。在 Guarantee 采取措施之后， OpenAI 对其聊天机器人进行了更改，以符合规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封杀美光，在华欧美商会都感到不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创办人亿万富豪比尔盖茨22号表示，科技竞赛的制胜点在于开发准备颠覆搜索引擎生产力和在线购物网站的顶级人工智能助理。比尔盖茨在高盛集团和知名投资基金 SV Angel 在旧金山举办的 AI Forward 2023活动中说，未来顶尖的 AI 公司将会开发个人数字助理，能够理解个人需求和习惯，甚至可代为阅读人类没有时间去看的数据。比尔盖茨说，你不会再上搜索网站、生产力网站，甚至也不会再上亚马逊。盖茨表示，企业家霍夫曼共同创办的聊天机器人 Inflection AI 让他印象深刻，如果微软没有参加这场比赛，他会感到相当失望。他还说，新创公司跟科技巨头现在各有一半的机会成为 AI 研发的赢家。
Meta 公司旗下的 WhatsApp 周一推出了新的功能，用户在15分钟内当传送出去的讯息有误或是单纯改变主意的时候，可以编辑讯息的内容，只要长按住已传送的讯息，从菜单中选择编辑就可以修改，在编辑过的讯息旁边会显示已编辑，这样即使不显示编辑记录，收到讯息的人也能知道讯息更正过。与所有私人讯息多媒体和通话一样，讯息和所做的编辑都受到端对端加密的保护。WhatsApp 表示， 目前已经开始向全球用户推出这个功能，在接下来几周内就能让所有的用户都享有新的功能。WhatsApp 的竞争对手如 Telegram 和 Signal，长期以来一直提供短信编辑的功能。在 iOS 16中，苹果公司还在 iMessage 中引入了编辑和取消发送过的讯息的功能，甚至 Twitter 去年也为付费用户推出了编辑按钮。
世界上许多语言正面临消失的危机，而现有的语言识别和生成技术上的限制更是加快了这个趋势。脸书 Meta 今天公布，旗下大规模多语言语言模型可辨识超过4000种口语表达的语言，辨识量是现有技术的40倍。文字语音互转技术的应用范围从100种语言增加到1100种。应用案例方面，从 VR 虚拟现实AR 扩增实境至讯息服务，不仅能使用偏好语言操作，更能够理解每个人的声音。Meta 指出，将开源这项技术的源代码及模型，让研究社群能够以现有的工作成果为基础继续开发，一同保存全球的语言，并拉近人们间的距离。Meta 强调说，将持续扩增大规模多语言语音模型的涵盖范围，以支持更多的语言转换及识别，并努力克服现有语音技术难以处理方言的挑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中共当局本周决定封杀美光产品之后，在华的欧美商会都开始表示忧心。中国美国商会周一告诉美国之音，该商会的许多美国公司会员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北京封杀的对象。请听报道。
中共网信办21号以国安风险为理由禁止国内运营商停止购买美光产品以来，即引发商界担忧。位于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周一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商现在很担心自己成为中国下一个封杀的对象。何迈可说，我们的商会会员们纷纷问我们两大问题，一是他们是否会因为美国公司就被中共政府锁定，另一个是刚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国安顾虑所影响的商业环境中，他们要如何确保自己是守法合规的。中国美国商会的代表早于4月底就曾针对美光一案表达关切。该会议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于4月26号的视讯记者会上被问及此案时曾表示，在针对美光产品未提出确切的危及国安的证据和数据下，中共就锁定单一公司，这让人担心，因为中国在法令规章的许多方面都缺乏透明性。何迈可于当日的记者会上也表示，中国过去曾经以可预测的投资环境闻名，无论是投资法规还是可投资的目的地，但商会从近期的民调显示，美商对此可预测性已经越来越失去信心。一方面因为中国去年的疫情发展和防疫管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何迈可表示，此案对其他产业也有所影响，因为这代表其他公司也可能突然在证据不确切或不明嫌疑下就被锁定，他们将无法继续在中国运营，也将造成一些投资损失。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预计美中关系将解冻，而北京的回应却对拜登的说法泼了冷水。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对希望之声分析，美国对中共释出善意背后有策略考量，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 G7 峰会的记者会中表示， G7 国家并不寻求与北京脱钩，美中关系可以预期将很快就会解冻。然而中共外交部22号回应，美国对中方的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中方坚决反对如此的单边制裁，显然对拜登宣称美中关系即将回暖的说法泼了冷水。究竟目前的美中关系如何？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他认为，美国对中共释出善意其实是一连串的。 从最近美国国务院的对中鹰派，就是副国务卿谢尔曼辞去职务，可以看出是在刻意缓解美中对抗的紧张关系。于将军还观察到，这样释出善意的背后，其实是跟俄乌战争有息息相关的。他说，
现在整个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最终的失败大概大体已定了，北约跟美国现在心中盘算的就是要拉住中国，不让中国在军事上持续去依住俄罗斯，这样的话可以很快的把俄乌战争告一段落。这个是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释出善意的最主要的一个策略考量。
但与此同时，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1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举行会谈。中华民国前国大代表黄鹏孝22号在 G7 峰会落幕后，透过脸书指出，日本紧跟美国已把 G7 悄悄改造成一个去俄中、去联合国安理会的新联合国安理会。事实上，国际上已有若干观点正在酝酿，认为 G7 应该从应对经济危机的平台转变为应对非民主势力威胁的协作平台。于将军分析说，
这一次俄乌战争，美国跟北约更加紧密的合作，这个模式扩充到亚洲来，也凸显就是说，其实北约美国也好，大概都认定俄乌战争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了。继俄罗斯之后呢，中国将是北约还有美国最主要的威胁。斯滕伯格都一再的强调，北约已经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威胁，那现在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还有军事上的不断的霸凌，让第一岛链成员国大家更有凝聚力。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在 G7 峰会结束之后，欧盟和韩国领导人周一再度在首尔举行一场峰会，聚焦于东亚安全与防务问题，同意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并谴责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请听报道。
周一，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三位领导人之前在日本广岛也都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我们同意维持并增加对俄罗斯的集体压力，尤其是通过有效地执行各自的限制行动，我们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复原与重建，只要有必要就会坚决支持乌克兰。米歇尔说，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显示欧盟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不是奢华，这是一个重要的必须。三位领导人都呼吁朝鲜停止提升军事紧张的行动，恢复核裁军谈判。冯德莱恩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欧盟永远不会接受朝鲜拥有核武器作为正常事态，就像我们不接受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一样。而尹锡悦则表示，三位领导人都承认朝鲜核武器项目与导弹计划构成的威胁超越了朝鲜半岛自身。朝鲜2022年以来发射了大约100枚导弹，其中很多都能够携带核弹头，并将美国大陆与韩国置于打击范围内。专家们认为，朝鲜自认为扩大武器库会帮助该国获得敌人的让步。此前，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以及欧盟领导人都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同时也要求朝鲜应避免任何破坏稳定或升级的行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务院澄清，美国不会解除对中共防长李尚福的制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协议，允许美军进入该国水域；
国务院澄清， 美国不会解除对中共防长李尚福的制裁。
旧金山联储官员表示，信贷紧缩相当于升息两次，当局正在密切追踪。
摩根大通 CEO 戴蒙表示，商业不动产贷款可能是下一个未爆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世界卫生组织5月2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由12个台湾友邦在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星期一在世界卫生大会的总务委员会及大会上，经过辩论之后决定不将此案排进大会议程。对于世卫组织又一次在中共反对下将台湾排除在其年度大会外，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在推特上发推表达不满。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霍拉汉说，不让台湾观察世卫组织的世卫大会，世卫组织正在错过我们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另一层韧性，我们不能让中国的反对伤害我们的全球卫生系统。代表犹他州一向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邝锡恒推文说，台湾能帮忙，国会正在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一致表决通过他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这个法案旨在抗击中共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做法。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2号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长温·巴克里达基签署安全协议，其中包括允许美国军队进入该国的水域和港口。布林肯在莫斯比港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作为平等的主权伙伴起草的防务合作协定，将增强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能力，包括为受危机影响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和临时住所，作为我们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该协议还将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军队更容易以新的方式在更多的地方共同训练。布林肯说，周一签署的另一项协议将允许巴布亚新几内亚部队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合作打击非法海上活动，包括非法、被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布林肯说，根据这项协议，我们的部队将能够相互登舰，分享技术专长，并最终更好地共同巡逻海洋。布林肯代替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忙于正在进行的谈判以避免美国的债务危机，拜登取消了美国现任领导人对这个太平洋岛国的首次访问。
美国之音今天刊登华府智库学者孙运有关中国斡旋俄乌战争的文章，指出俄乌战争是否尽早结束对中国不重要。现任华府智库史汀生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孙运在文章中指出，2022年中国倒想战争迅速的结束，因为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突然大增，面对西方国家要求谴责俄罗斯，又难与俄罗斯划清界限，所以中国曾经期待俄乌战争迅速结束，从而改善中国外部政治环境和经济关系。但是到了2023年，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中国面对的国际压力减少了，比如欧洲从反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转向争取中国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即为战争结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都增加了中国对欧的外交筹码，以争取欧洲在美中竞争中保持中立。所以目前对中国来说，重中之重并不是尽早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在战争中实现外交战略目标最大化，这包括争取欧洲的支持，塑造中国中立诚实的外交斡旋形象，展现习近平全球安全倡议的所谓核心智慧和重大成就。孙运分析，俄乌战争拖延下去对中国既有挑战也有好处。客观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对中国外交形成的压力，乃至国际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都对中国构成重大挑战和潜在伤害。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可避免的衰落及对中国的依赖 让中国在中亚、北极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与中国竞争，不得不兼顾中俄的掣肘，为中国带来好处。
美国参院唯一的黑人共和党参议员，来自南卡州的蒂姆斯科特周一宣布竞选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说要恢复遭到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威胁的美国生活方式。法新社报道，57岁的斯科特生平激励人心，他成长于单亲家庭，家境清贫，如今他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之一。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还有创业家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和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金森，他们也将在初选中和川普竞争，但是要赶上川普的知名度仍相当困难。川普的前副总统麦克彭斯正在酝酿是否出马竞选2024年共和党提名，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苏努努、迈阿密市长弗兰西斯·苏亚雷斯及其他人也在跃跃欲试。
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今年1月离开华盛顿返回中国出任外交部长之后，中共驻美国大使已经空悬了超过4个月，这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悬荡最久的一次。此前已有消息传出，可能由外交部副部长兼美国事务专家谢峰担任新的驻美大使，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正式公布。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在22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中共新驻美大使谢峰最早于23号抵达华盛顿履新，显示北京可能想减少双方的争端。报道表示，谢峰专长于美中关系，但是缺乏像秦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紧密关系。谢峰现时上任，正值美中关系因台湾议题、侦察气球事件及贸易战等经历50年来最低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现年59岁的谢峰曾协助安排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备受瞩目的峰会，也曾在2021年的一项换球协议谈判中担任中方核心人物。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台湾中国事务主任简以荣说，谢峰上任的时机点表明双方正在解冻，但既不会扭转，也不会阻止双方走上去风险化的道路。
据大纪元22号报道，中共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承认，他使用的器官全部都来自于活体，其言论为外界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提供了进一步证据。近日，被中共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的陈静瑜和团队在美国医学会子刊 JAMA Network Open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共肺移植的论文。论文发表后，陈静瑜5月8号在微信和微博上同时写道，2015年我国全面推行心脑死亡爱心器官捐献，公民脑死亡爱心捐献的器官作为我们唯一的器官来源，感恩我国每年6000例左右的爱心器官捐献，使得我们的肺移植走向了世界。2017年中国的肺移植数量跃居全球第一。陈静瑜次年对中共官媒澎湃新闻声称，中国肺移植不缺供体，缺受体。2016年8月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通告，陈静瑜严重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严重涉嫌触犯群体灭绝谋杀犯罪，对于陈静瑜立案追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务院澄清，美国不会解除对中共防长李尚福的制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一组财经新闻。由于存款挤兑，今年已有多家美国银行出现了倒闭。然而目前另一个问题正在浮出台面。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周一表示，商业不动产现在是最有可能给银行业带来问题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出问题的可能是房地产，或是某些地点办公物件，或者建筑贷款。 但是他强调，这可能会是独立的事件，不一定会扩散到每家银行。目前，由于低利率和疫情大期间释放出的大量刺激，过去这几年，美国银行的贷款违约率处于历史低位。但是随着美联储升息以对抗通膨，改变了这一趋势，因为远端工作的人员不愿意返回办公室，一些市场上的商用建筑可能会受到打击，包括以科技业为中心的旧金山。戴蒙指出，预计接下来将会有一个信贷周期，这将会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但是房地产除外。他举例说，若是失业率急剧上升，信用卡损失可能飙升至6%到7%。但是戴蒙认为，即便是出现这种情况，冲击力仍将低于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的10%。
周一，据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戴利表示，三月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导致信贷环境收紧，其影响可能相当于美联储升息两次。他当天在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和法国央行举行的活动中表示，目前美联储正在观察通膨和信贷紧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以决定利率走势。戴利称，近期银行业倒闭之后，信贷条件有所收紧，可能与升息几次一样重要。但他补充，现在仍然不知道信贷紧缩会持续多久。戴利说，美联储需要非常注意货币政策带来的滞后效应，这可能会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开始显现出来。加上持续看到的信贷紧缩时，这可能代表有很多因素会拉回对经济的控制。有迹象表明，美联储这段时间以来的行动正在减缓通胀，而银行业的压力则可能拖累经济成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五就提到，鉴于信贷条件收紧，政策利率可能不需要像目标那样大幅提升。
彭博社报道，由于芯片股恢复涨势，台积电再度超越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报道说，在人工智能全球热潮以及日本等国家对在地芯片制造业提供庞大奖励措施的支撑之下，台积电的股价本月迄今已上涨了6%，市值接近4500亿美元。而港股市场，腾讯的股价本月盘整，部分原因在于尽管中国疫情之后开放，但是广告销售令人失望。彭博社资讯分析师舒姆认为，下半年服务器芯片需求复苏，加上被导入了苹果新产品，台积电今年的股价表现将进一步上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务院周一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美国不会考虑解除对中共防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这一声明进一步澄清了拜登总统于周末提到的关于李尚福的受制裁谈判。请听报道。
据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一在新闻简报会上被问及美国是否正在考虑出于谈判目的放松对这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他明确地表示没有。此前拜登总统曾在周末对记者说，他不会考虑放松对中共官员的制裁以改善关系，但后来提到，解除对中共防长李尚福的制裁目前正在谈判中，而国务院周一的声明显然已进一步澄清了拜登政府的立场。美国官员曾表示，对李尚福的制裁不会阻止他与美国同行举行正式会晤，制裁也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军事对话的障碍。今年三月中旬，中共任命李尚福为新一任国防部长，而中共任命的国防部长早在2018年就被美国依据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制裁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据国务院说，这一制裁与中国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斗机以及在2018年购买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的设备有关。近几个月来，在安全、贸易和技术以及台湾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总部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说，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朝着稳定关系的方向着手采取措施，而美国官员一直呼吁与中国同行恢复会谈。 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李尚福都将出席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高级别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近几年联合国际盟友强力打击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其中一个目的是阻止北京备战，增加共军攻击台湾的成本。而另一方面，中国半导体业者忧心日本寄出的芯片禁令对中国芯片制造能力的影响恐怕比美国要来得严重。请听报道。
日本即将从今年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出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现在中国半导体业界正担心日本对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范围相当广泛，甚至可能会波及应用在汽车道洗衣机等各种产品的低阶硅晶圆的生产，这一影响层面恐比美国芯片限制更严重。报道指出，美国已经与日本、荷兰等盟友合作，对中国芯片产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除美国已经寄出芯片出口禁令外，日本将从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出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芯片厂高层直言，日本出口管制比美国去年的制裁更令中国不安。代表900家公司的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上个月曾警告，日本可能限制的出口设备范围很广，可能会影响成熟芯片技术的供应链。同时，业内也担心日本的禁令发布后，美国和荷兰也有可能采取同样的模式。七大工业国集团20号同意寻求与中国关系去风险化而不是脱钩。美国同时施压盟友，要求加入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设备的行列。中国21号就决定封杀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的产品。金融时报上个月曾报道，美国要求韩国力促国内芯片制造商，万一中国限制美光销售产品，希望韩国企业不要抢着填补任何中国市场缺口。就在中国对美光发布禁令的数天前，美光宣布计划在日本投资极紫外光技术，金额高达37亿美元，成为第一家将先进芯片制造技术引入日本的厂商。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